装病诈死离庙堂。上回说到，唐明皇逼着叶法善说出张果的来历之后，只见他当场口吐鲜血，差点送命，便明白这是张果施展法力惩治饶舌之人。唐明皇怕张果对自己不高兴，所以有好几天不敢宣他进宫，看看没有动静也就放心了。这样转眼就过了十天，张果始终不曾上朝，唐明皇有点放心不下，便派了几个人带了不少礼物去看他。派去的人很快就回来复旨，说国师病得很重，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。唐明皇有点不相信，询问叶法善，难道神仙也会生病吗？叶法善已经做了张果的徒弟，知道师父装病的用意，当然帮着师父说话，因而回答道，神仙和普通人一样，只要食人间烟火就会生病的。唐明皇道，既然国师有病，就该派太医前去诊治啊。说着就叫内侍找来太医，吩咐他赶快去集贤院为国师治病。太医刚要动身，忽然有人来向唐明皇报告，说国师已经仙逝。唐明皇大吃一惊，马上带着叶法善等人一同前去吊唁。天子驾临集贤院，这里的官员顿时忙乱起来，接驾叩拜完毕，官员们请唐明皇赶快回宫。唐明皇道，朕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吊唁国师，怎么能还没有向遗体告别就回去呢？官员们报告说，国师去世之后身体腐烂得很快，气味臭秽不堪，我们担心尸臭影响陛下的健康，所以请陛下停止吊唁。唐明皇觉得可疑，说道，凡夫俗子死了也不会这么快就腐烂的，何况国师乃是仙体，怎么这么快就腐烂了呢？官员们说，也许最近几天天气突然特别闷热的缘故吧，尸体不易保存。叶法善道，微臣愿代陛下治祭，请陛下早点回宫去休息吧。唐明皇同意了，但又吩咐叶法善，你带朕吊唁要随时留心，看看国师是不是真的去世了，如果他假装病故，以便悄悄地重新回山修道，你就赶快来报告朕，朕会处理的。说完就起驾回宫了。叶法善便和其他几位大臣由集贤院官员陪同到张果灵位前祭奠，随后就去向唐明皇报告参加吊唁的经过。张果落葬之日，唐明皇又派叶法善前去主持葬殓仪式。后来料理完毕，抬棺的人向叶法善报告道，国师的棺材和普通人一样重。叶法善将这话告诉了唐明皇，他这才相信张果真的去世了。几年后，安史之乱爆发了，唐明皇为了躲避叛军的锋芒，匆匆入蜀，一路上危机四伏，使他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。一天，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，士兵们骂骂咧咧的，都说累死了，要求休息。这时谁要是反对， 矛盾可能一触即发，造成混乱的局面。因此唐明皇便和疲惫的将士们一起在路边歇了下来。唐明皇背靠一棵大树，坐着闭目养神，朦朦胧胧中见一位神仙从天而下，呈送给自己一只玉匣，便飘然而去。唐明皇打开玉匣一看，里面有一封写给自己的没有落款的书信，以及一柄当年赐给张果的玉如意。打开信一看，内容主要是叙述安史之乱的前因后果，并预言平乱在即，唐明皇很快即能安然回京等等。信的最后则是珍重龙驱之类的祝愿。读了这封信后，唐明皇非常兴奋，对前程充满了希望。他怀疑张果没有去世，所以在平定安史之乱回到长安后，就命人挖开张果的坟墓，只见棺材里只有一根竹杖，根本就没有尸体。那么张果到底上哪儿去了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